啊，大家早，新春快乐！今天是我们的，中国的新春，应该是大年初一。啊，那这样一个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他，来分享他的话语，我们彼此来感谢神。好，那今天的内容是罗马书的分享，就是我们用2个星期的时间来分享罗马书。好，那罗马书是一个。非常丰富，同时呢，逻辑非常强的这样一卷书，所以呢，就是把它能够有一个系统性的分享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来求神帮助我们，那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有神有他从哪来的智慧来帮助我们来理解，并且我们可以把它话语活出来。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是为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相当感谢，因着你的话语充满能力，你的话语能够拯救生命。主，我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候，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求你真是对借着的话语向我们说话，使我们明白我们是。这样在你面前是这样一群蒙爱的一群，是你的选民，是你的子民。我们因此在这个世上是为了见证你的恩典，见证着你的荣耀，见证你的名。所以，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从这节开始呢，就是我们就其实我们也就开始新约圣经的保罗书信。那上节课修英姐妹她在使徒行传的那节课里面呢，将保罗的生平呢有一个分享。那因为罗马书内容太多，那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时间，就是来讲保罗的个人生平，所以呢，就这次呢，我们就只是稍微提一下保罗的著作。那新约有13卷经文是由保罗所写，教会传统把保罗的这13卷书称为书信，有时候呢也称为信函，因为所有保罗的书信呢都是为了一个特定的原因写给某些特定的教会或者群体，那信徒们聚集在一起崇拜的时候呢就把它朗读出来。那这些书信的教牧书信，比如说像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是写给个人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分别写给提摩太和提多，但实际上是写给他们所牧养的教会一些，给予他那些教会一些明确的教导。那这些教导当然对所有的教会都有指导性那就是那这些书卷当中呢，唯一可能是腓利门书。那因为这本书呢，这卷信呢，就是这封信它是用来其实是用来处理个人的一些问题的一个私人书信，但是呢，在初期教会呢，他们也开始慢慢使用就是这封书信，因为呢这封书信它有就是当时在早期教会当中非常有些争议的一些奴隶制的问题呢，保罗给这样一个问题的给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答复。好，那我们知道整卷新约整部新约全书一共是26卷。那保罗的13卷书信呢，就占了其中的一半，构成了相当可观的一个部分。那保罗书信包含了很多基督教的真理教育方面的教导，其中圣经的阐述、全面的神学论著，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把它表明出来。那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可能是在五旬节之后，那有些从罗马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基督，就把福音带回罗马，并且成立了罗马教会。那这样的话呢，罗马教会它早期是以犹太人为主但是因为是身处在外邦人的地区，那在后期的时候，应该有很多外邦人的基督徒加入。那罗马书有很多论到犹太人信徒和外邦人信徒彼此相处的问题，所以罗马教会应该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共存的一个教会。那圣经学者相信，罗马书这卷书呢，这封书信呢，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写的。那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在哥林多城，是住在一个叫该优的信徒家里面。这可以从罗马书最后一卷书最后一章可以看到。那保罗在那个在哥林多城待了3个月，就才去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在这样一个待在耶呃 哥林多这样一段时间呢，他完成了就是罗马书这封书信，所以一般相信，罗马书的成书时间应该是在主后56年到57年之间。那我们知道新约书的就是新约中的这些书信通常是作者根据当时的教会的一些具体情况是有所针对性的，比如说像教会的问题，像真理的偏差性，像作者呢要有所纠正，有所提醒，还有所劝勉等等。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罗马书的这样一个著作的目的啊。从内容上看呢，保罗写罗马书这封书信呢，是要处理不同的信徒，比如说像外邦人和犹太人信徒之间的一些冲突和纠纷，所以通过神学真理的论述，使得外邦人信徒和犹太人信徒，他们因着明白救恩的道理，他们就能够彼此接纳，彼此和好。那可以从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的内容可以看出来。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罗马书它更近是一部神学巨著。特别是只看前十一章的话呢，就完全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浩大的一卷书。那么为什么保罗会写下这么长一封以神学为主导的书信写给他从未到访的罗马教会呢？那一般传统的看法是说，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到访罗马来铺路，因为保罗他打算以罗马作为他远赴西班牙宣教的一个基地，这也是在第十五章可以看到。这样罗马教会他们是这个教会呢，无论从真理的基础到教会的建设，对保罗而言都是很重要的。那最后保罗在他的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他从马其顿和亚该亚地区收取了外邦人教会给耶路撒冷犹太人教会的奉献。那保罗他关注呢，他不仅仅是说所谓的金钱的奉献，他更为关注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彼此之间的团结。那这样的合一也要体现在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和犹太人为主的教会。所以呢，保罗就要罗马教会为此来祷告，因为罗马教会作为一个这样一个种族多元化的教会呢，他对此想必是很有体会。那罗马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福音。那一章的16节到17节可以看为罗马书的这样一个主题经文。罗马书所阐述的神学真理有很多内容是处理福音和旧约，特别是和摩西律法之间的关系。那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们可以从律法中得释放，靠圣灵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身上。那并且保罗将福音的信息给予更为广泛和深入的阐述，比如说福音的普世性，福音的对象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之内都在内。那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救恩使得我们与神的关系得以恢复，这是一到这是一到四章的内容。而我们称义的地位不在乎人的身份地位和工作，而是靠着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的恩典。神使罪人在基督里使罪人在基督里因信得以称义并得永生，并且呢神以借着基督和圣灵的工作使信徒成圣并得着荣耀。那这就是五到八章的内容。那我们得救的生命将完全改变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那我们既然已经蒙恩得救，那么我们将过一个因信称义的生活呢？这就是12章到15章的内容。那罗马书也阐述了他为他在旧约的这样一个时代的选民以色列所预备的救恩救赎的计划，这就是9章到11章的内容。所以在罗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福音包括两个重要的主题。那第一个主题呢，是神在基督里使罪人蒙恩因着信得称为义，他们成圣得荣耀，并且呢在地上呢，在现今的地上的生活呢，他们被改变，活出这样一个福音的恩典。那就是第二方面呢，就是神的百姓他重新被定义，他不再是因着血统割礼和文化，而单单因着信耶稣基督，所有的信徒都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儿女，真以色列人。所以不分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犯了罪，得罪了神，但是呢因着信他们就能够领受在基督里面救赎的恩典。这就反映了神的信实和神的持续性的神的约的持续有效。好，这就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主题的信息和大致的结构。好，那罗马书有什么好的参考书？那罗马书呢 它本身是一门显学，所以网上的还有各种出版的书籍呢有很多。那我在这里就列举了就是三本书，那前两本是属于 Douglas Moore 写的，那这两卷释经书都是罗马书的释经书里面的名著。那第一本呢是罗马书的这样一个释经学，那第二本呢是比较偏重于罗马书的应用。那第三本书是我当时在波士顿的时候，带领我们查考罗马书的庄树牧他写的。那当时我在庄主牧师和师母的教会里面聚会，那庄牧师是当时我们所在教会的辅导。其实差不多也是在就是可能在15年前的时候，我们团契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来查考罗马书。那个时候我们周五晚上查经，周四每周四都有预查。那当然预查是提前2个星期的准备。那当时是庄师母带领我们查考罗马书。那个时候我就是把当时的查经和预查的内容呢，都整理成笔记，然后呢，就是整理出其实也是相当多的笔记。我记得我到后来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将近30万字的笔记。那3年的时间呢，就平均大概是每天花很多时间，我大概可能不止2个小时来读罗马书做笔记，非常辛苦，但是非常有收获。罗马书真的是让我体会到什么叫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这次我也是有机会，因此来在这个时候来把这样一个罗马书的这样一个体会和得着来分享给大家。然后当我们查完罗马书之后呢，就是庄树牧就把他的罗马书的笔记和他的一些领悟就整理出版，这就是上面的这第三本书。好，那这最近我在准备罗马书的时候呢，当然我也有一个体会，就是说你不一定要直接读这些释经书，你可以直接读罗马书，你不断的读，不断思考，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复习，那么就一定会有收获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罗马，就是过一下罗马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的开始是一个典型的那个时代的希腊书信的开始。它包括3个部分：写信人、收信人和问安。那保罗把罗马书就是把这样一个希腊书信的一个简单的开始，一个用于问安的这样一个起始句，扩充为一段具有丰富的神学内涵的段落。那这段经文的英文版可以帮助我们通过这句话的语法结构来了解这段经文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段7节经文其实是一句话。那主语是保罗，那宾语它其实省略了。然后主语和宾语之间是用一个介词，用介词来过渡。然后呢，就是宾语就是罗马，在罗马的圣徒，然后就是文安。那简而言之，这7节就是一句话。那保罗写信给，就是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圣徒，但是在对主语和名词的修饰当中，他带出一个丰富的福音信息。好，那第一节就是主词，是保罗的自我介绍，他的身份、他的职任他的工作是传讲神的福音。那就是2到4节呢，是一个定语从句。那保罗呼召，神呼召保罗传讲的福音是什么？那福音是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这个福音是神通过众先知在旧约所应许的，在新约中应验。那旧约所有的话都是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和他所成就的救恩，所以这个福音就是论到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那这里就从2个方面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按肉身的来源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这里用的是become 用英文的话，这和道成肉身所用的词是一样的，就预设了神的儿子的先存性。也就是说，神的儿子只是改变他存在的方式，他是道成肉身。他按肉身的来源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后裔，是旧约所应许的大卫的永远的国度的君王。那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呢，在耶稣的时代是以弥赛亚来称呼，因此呢，这就是强调耶稣基督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好，那么按圣善的灵说，他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死亡并不能拘禁他，他被高举为成为万有的主，因此呢，他能将生命赏赐给信靠他的人，并将圣灵赐下，彰显他的能力和权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耶稣基督，就是在耶稣基督，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体现出来的福音的内涵中，圣灵和肉体就形成对比。因此呢，就把旧的纪元，也就是肉体、罪、死亡的世代，和新的纪元，也就是公义、生命、圣灵的这样一个世代形成对比。因此呢，在基督里，就是救赎的新纪元就开始了。 然后我们继续看，就是五节六节呢，这两节经文就继续这样一个定语从句，那用介词来表明这位耶稣基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那第七节呢，就是受信人是罗马教会的信徒，然后就是一个文安。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七节的内容呢，这样一句话，这样一个自我介绍和问候中，保罗就将福音的定义和内涵把它表达出来。那作为整卷书的开始，这段经文它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基要性的名词和概念啊，那包括什么是使徒啊，那保罗为什么要提到他这样一个使徒的身份，那怎样理解神的儿子，那什么是基督，那另外一个就是词就是弥赛亚，那如何理解蒙召恩典平安等等。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就不在这里花时间，那希望大家自己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呢做功课，把这些问题和概念把它搞清楚。好，那接下来的就是一章八节到十五节，保罗就说明他要去罗马的原因。那一方面他是要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得以坚固，彼此造就，也彼此互相勉励，彼此分享信心。那这里面的属灵恩赐并不是指圣灵所给予的能力，而是指属灵的教导和造就和劝勉，那使罗马教会的信徒在灵命上得以长进，在信心上得以坚固。那另外一方面呢，保罗表明他的责任和使命是他渴望传福音给在罗马的这信徒。保罗在这里用欠债的概念来表明他对福音的负担和迫切感。那保罗提到说提到这里面希律尼人其实就是希腊人，那指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就是的疆土里面讲希腊话和崇尚希腊生活的这些外邦人，也就是所谓的有文化的人，也就故此也就以此来代表文明人。那话外人呢，指的就是没有受希腊文化的熏陶的那些人，那在这里面就代表野蛮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是用一个对比的方式，他说希利尼人，无论是希利尼人还是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来涵盖所有的人，那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他们都是保罗福音的这样一个对象。好，那接下来16节到17节是罗马书的主题。那说首先罗马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保罗为什么说就是要这么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这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知道传福音就是传拉撒人耶稣啊。如果我们回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知道拉撒勒在当时是被一般的犹太人所鄙视的，而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又是二等公民，被一般的罗马人所歧视的。那耶稣被罗马人钉十字架，十字架是耻辱的象征，所以就罗马教会而言，他们处在罗马帝国的中心，那这样一种感受可能更加的强烈，传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甚至有可能在当时会被控告。好，那保罗不以福音为耻的原因是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带来救恩，这救恩带给人什么呢？是带给什么样的人呢？是一切相信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那这里面是用希利尼人来代表，也这就是说，神的福音是为了万国万民的，而福音对每一个相信的人而言都有一个拯救的能力，因为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好，那这里面就有一个词我们需要去明白，什么是神的义。那通常来讲，神的义是指神公义的属性、品格以及和神相符合的作为，比如说神的公义的作为，神对他立约的百姓的信实等等。那神的义呢，也可以指神公义的拯救，神要在地上建立公理和正义，出于立约的应许和忠诚，神呼应呼应他百姓的呼求，百姓的祈求来施行拯救。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的上下文。从这里面罗马书的上下文看呢，神的义是指一个人应着和神的关系的这样一个关键在于信心，在末世的这样一个时代，神的公义已经显明，救恩已经预备，一个人因着信而得救，就可以得到称义的地位而得到生命，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拯救。那称义的反义词就是定罪，称义和定罪都是法官在法庭上的宣判。称义是指我们的罪所带来一切的控告，宣告无罪，因为罪的代价已经由耶稣以他的死作为代价付清了。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他的义就算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经历神的义？完全是靠信心。 义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一个修辞的表达。它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完全是信心，也就是说，唯有信心才能经历神的义啊。那保罗在这里应用是罗马书，哈巴古书第二章第四节来表明，一个人与神的关系的关键在于信心啊，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的这样一个来源。那唯独信心这样一个信念呢？启蒙了宗教改革。那在1483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出生在德国，他曾经的信仰生活呢，是活在一个对死亡和地狱的一个极度的恐惧当中，对罪的厌恶，对神圣洁和公义的惧怕折磨着他。他的金钱和他对和神的关系的追求，并没有带给他想要这样一个释放。好，那1915年在马丁路德在教导罗马书的时候呢，他读到罗马书1:17，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但是呢，神的公义恰恰是马丁路德他极为恐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神的公义是，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追讨罪。那神的公义是怎么能和福音联系在一起的呢？又怎么说是福音是好消息呢？因为对马丁路德来说，好消息难道不是说神不施行公义，神不审判罪人吗？所以我们其实如果有机会大家去读马丁路德的传记，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他的传记当中他的挣扎和他的心理路程。然后在他的思考当中，他就认识到说，这些经文的后半段，义人并因信得生，这里面的义人的义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义，而是神赐给他们的义。换句话说，这些人不是通过行义而得生，而是通过信而得着神的义，而被称义从而得生。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本来是罪人，神赐予他们称义的地位，他们被免去罪债，通过恢复与神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而死，付了这样一个代价，因着罪而带来这样死的这样一个刑罚。因此呢，我们可以靠着信心得着称义的地位。换句话说，救恩是神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是他白白给予人的礼物。救赎并不是透着所谓的善功，而是单单借着靠耶稣基督作为救赎者获得的。那这样一个对神的恩典的认识，让马丁路得以得到释放。那神的义不再是惧怕的这样一个来源，而是恩典的开始。那之后的宗教改革的信心表达就是五个唯独，那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所以这两节经文表达了保罗对福音的关切，也反映了他对福音的信心，因为福音是神的能力，可以带给人救恩。那这两节经文呢，也启发了马丁路德那个时代的宗教改革，也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教会和信仰生活。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那十八节是回应16节到17节，就是为什么神的义必须在福音上彰显出来？因为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不敬虔一切阻挡真理的人身上。好，那什么是神的愤怒？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不能与罪妥协，他不能容忍他的创造被罪所破坏，他圣洁的旨意被践踏。神因他公义和圣洁的本性，就一定要将罪毁灭。神的愤怒，我们知道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人类现今的生活和经验当中，并且不断的显明。那什么是人的不虔呢？是人对神的态度，就是故意不承认有神，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反而将神的荣耀变为偶像，这就是人类罪的本质。那什么是人的不义呢？那基本上这里只是道德上的邪恶，不虔代书不义。那是下面的经文就有这些具体的这样一些列举和论述。好，那这里的真理又指的是什么呢？这里的真理指神向所有人启示一切关于神的事。那在新约当中，耶稣说他就是真理。那不真理不仅仅是我们应当理性的来认识和同意，更在行为上去顺服和遵守他的旨意。当人背逆神，行各样的邪恶，这就是阻挡真理，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让真理在他们生活当中实践出来。那接下来的19节到32节就是用来说明18节，就是为什么说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不敬虔阻挡真理的人身上。 那首先保罗说明为什么神的愤怒是正当合理的，因为神透过人的良心、创造的次序和历史来启示他自己。神借着人所能够看见的、所创造宇宙万物，将看不见的神的无限的能力和属性显明出来，这就是神普遍性的启示。当人拒绝这样的启示，人就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那保罗接下来就列举啊，保罗接下来就列举人为什么无可推诿，不义的生活是人契约神的明明可见的证据。那这里面就很清楚的列举人在最终一步步的承认，当人拒绝把神当作神，拒绝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他们就失去了认识神的能力，他们的思念就成为虚妄，人对神的认识就堕落，而堕落之后的特质就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结果就是以偶像来代替神。他们在错误当中、错误的道德当中放纵，在罪恶的生活当中沉沦。那人在悖逆和犯罪当中，我们看见有三个神的任凭啊。那任凭的理解呢，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在旧约当中，人沉浸在罪中，神放弃了，不管了，不加阻止。这是一个是所谓的一个被动的放弃的这样一个意思。就比如说在旧约当中，任凭是用在神将以色列的仇敌交在以色列人手上，是以色列的仇敌被以色列人打败，或者相反的方式，神把以色列人交在以色列人的仇敌手上，来刑罚以色列人的悖逆啊。那在罗马书里面，这里的任凭是一个积极的方式，也就是说，人沉浸在罪中。神不仅仅是放弃，不加阻止，任凭人活在罪中，而且神主动的把人交给罪，好像是主动的推一把，使人在加速在罪中的沉沦，加速在罪中越陷越深啊。这就是人拒绝神的启示所受的刑罚，就是神的愤怒在人的基眼当中显明啊。这也就是说，为什么需要救恩？也就是说，为什么保罗对福音有如此的急切感？好，那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请大家来观察和思考。那这里面就是我这里面列举的一些问题。那对这些问题的一些分享呢，我刚才已经提到一些那这里面的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请大家自己在读的时候有一些思考啊。那在这里面我也列举了就是圣经关于同性恋的一些观点。就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贯穿旧约和新约，同性恋是违背神的创造的目的，神的道德和律法是神愤怒和审判的记号。好，那大家就是自己有时间的话，然后特别是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来查考这些经文。好，那我在这里面就不花时间了。好，那我们就完成了第一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就是第一个部分的一开始这样一个部分啊。那就是所谓的第二个大部分呢，就是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可以基本上分为第一个部分。当然我们第一部分已经讲完了啊。那就是第一个部分，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谈到世人都活在罪中。对神的悖逆是他们不能免于神的愤怒和审判。那这段论述主要比较是针对是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那十七节二章的十七节到三章八节呢，是针对犹太人的这样一个罪的指控。那犹太人作为神的选民他们既不能靠律法，也不能靠割礼使他们免于神的愤怒和审判。好，那这里我们就会谈到什么是割礼，什么是律法啊。那就是最后的九节到二十节呢，是一个基本像一个小节一样，是针对所有的人，是对罪的指控的一个总结。那么之间的二章一节到十六节这一段谈到的神的公义的审判和原则就非常重要啊，因为这是一切的这些审判的这样一个基石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二章一节到十六节。好，那这一段这部分内容，它首先就谈到一个所谓的一个论断。那什么是论断的人呢？论断是这十六节经文的一个关键词。那这个论断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和在十二节和十六节的这样一个审判它实际上是同一个词啊。基本上说就是神要我们就是我们要知道说神是要我们对是非善恶是有一个判断的能力啊。那这里呢论断并不是包括出于神的圣洁和公义 的责错而有的这样一个责备。那这里的论断是指自以为义，站在神审判的地位去定别人的罪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人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因为这属于属神的权柄，而且呢，人不像神那样有全备的知识去了解人的内心和动机。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不可论断别人，特别是假冒为善的论断。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提出一个论断的问题呢？或者说保罗在这里面有什么一个特别的针对性呢？那保罗在这里面是特别的针对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自视为神的选民，他们是立约的百姓，他们自以为得救，因此呢，犹太人一向以自己认为自己是得天独厚，他们论断和轻视外邦人，认为外邦人呢不认识神的法则，过着不道德的生活但是呢，犹太人呢，他们只论断别人的罪，而看不到自己的罪。好，那这里保罗他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呢，是要指出犹太人跟外邦人并没有区别，他们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好，那这里面的就是六节到八节呢，说就是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恒心行善以永生报应，不顺从真理以愤怒恼怒来报应他们。那九节到十一节说，神不偏待人，神的报应和祝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为什么好像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次序？这是因为福音先给犹太人。如果大家就是回到刚才的第一章1章16节里，我们就知道说，它上面写着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啊。但在神的救恩计划和救恩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样一个先后次序。那在论到末世的审判的时候，也同样有这样一个先后次序，也就是说神先给谁好处，也先追讨谁的债，因为神不偏待人啊。然后接下来的就是12节到16节就进一步表明神是如何不偏待人。神是按照人所受的启示来审判啊，有律法犯罪的将按律法来受审判，没有律法，那这个律法指的是摩西律法，这指的旧约摩西律法，这个 要稍微就是明确一下。那没有律法而犯罪将以良知的启示 来审判他们，他们将因良知的启示而 被定罪，因为神将他的道德力写在人心里面，使人知道什么是是非善恶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自己也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我们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良心就会有所触动，人的良心就会指明错误，让人心自责，人的心思或者人的理性有一个审判，有一个就是判断是非的这样一个能力，能判断我们所行的事是好是坏。好，那这里面觉得大家请注意到这一点，这里面的重点呢是保罗把犹太人，好，因为就是所谓的律法指的是摩西律法，那就是没有律法的指的就是非犹太人啊，那就是以良心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啊。保罗在这里是把犹太人放在与外邦人同样的立足点，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明白神的旨意和道德律而言，犹太人并没有比外邦人有更有决定性的优势，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把神的律法的要求写在人的就是写在人的心上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这个世上有没有人能够通过良心的审判而得到拯救？为什么？好，那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自己来思考。好，最后我们就来归纳这十六节经文当中神审判的原则。那首先，神的审判是按照事情的真相。好，神的审判将生活当中的隐秘面显示出来，我们的思想动机我们的良知的见证都是这样一个摆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啊。那审判是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来报应，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神的审判是不偏待人的，是公义的。神对行善之人的报应是永生，神对作恶之人的报应是愤怒和审判啊。那这个世代有没有真的一个就是因的行善可以过得了神的审判呢？好，这是大家，这也是一个问题。那我虽然没有列举，大家也可以去思考。当然后面的经文其实会有给出答案呢。好，那接下来的17章17节到29节呢，就是特别的针对犹太人。那这段经文是挑战犹太人的这样一个传统信念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他们有别于其他的民族。犹太人跟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神赐给他们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并且赐给他们摩西律法。所以他们认为 他们拥有这两方面的这两样的特权呢，就可以免于神的审判。那如果违背律法呢，他们就可以通过献祭献赎罪祭来成为罪的刑罚的代替啊，这基本上也是符合旧约的啊。那诗篇在诗篇147篇19节到20节，他指出以色列民族和外民的不同之处啊，在上面是这么写，他说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啊，那就是以此来对来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啊。但是呢，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是特别被拣选，但并不意味着犹太人他必然的在神面就称为义。神界的律法岂是他自己？岂是他讲义为神？这就要求神的选民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但犹太人、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他们并没有看到他们被拣选而成为神的管道，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那这一点呢，可以很清楚的从这个要求呢，其实可以很清楚的从亚伯拉罕之约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回头回去看创世纪十二章可以看到啊。那以犹太人特别的蒙福，是因为他们借着律法，他们知道神的旨意，他们知道如何活出神的旨意。但是呢，他们悖逆却成为失败的见证。他们传讲律法，但却活不出律法的要求啊。那犹太人因着律法而骄傲，也因着与神特殊关系而夸口。但是呢，律法和他们生来就是犹太人，并不能够使人成为称义而免于神的审判。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一个内容。然后呢，这段经文还谈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些概念，比如说他谈到割礼啊。那这里面这段经文还就是25节到29节，他对犹太人和割礼呢，就是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义啊。那什么是割礼？割礼是神与他的百姓以色列立约的记号，这样他们就有份于神与亚伯兰所立的约。好，这也就是在约中蒙福的凭据，这是在创世纪17章的内容啊。如果他们行律法，神的选民以色列犹太人，如果他们行律法，那么割礼就与他们有益；如果他们违背律法，那割礼就与他们无益；如果他们完全没有做到律法的要求，那么他们就像那些没有律法、那些没有受割礼的有外邦人一样，都处在神的愤怒之下。换句话说，犹太人认为他们有割礼就是得救的确据。但是保罗说，神审判的标准是人完全的做到律法的要求，才能免于神的愤怒和审判，而不是割礼本身可以保证他们得到拯救。得救在乎于是否守全律法，是否行出律法的义。那就而犹太人而言的话，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论述。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论述告诉犹太人说，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没有分别的，有没有割礼并不是得救的关键，因为神对人的审判是基于人内心和外在的行为。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在2章13节说，他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有益，乃是行律法的有益。好，那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还是要就是知道一点，就是说保罗在这里面并不是提供一条得救的途径，就靠律法而得救。那这段这一大段的最后就是其实上告诉我们说，律法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那这里面但是保罗是要一步步建立起他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来，我们就是一步步往下看。那这也是为什么说读罗马书一定要从头读到尾，就是好，比如说如果我们查经，我们分很长时间，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是分3个月3年的时间查经，如果你中间缺席的话你就会发现好像逻辑的一个点断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就是把下面的内容把它就是理解清楚。好，那就这点而言的话，就是也是就是提醒大家在读罗马书的时候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读罗马书其实要有一个 commitment， 就是你要一直的往下读，要前后把它读前后要把它读懂啊。好，那我们就回到经文，在罗马书的就是在这里面就28节到29节呢，它就为犹太人和割礼重新下了一个定义啊。那这里面就他说，唯有内在的生命的改变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才能被称为神的选民。那保罗在这里面用圣灵和遗文，也就是律法形成对比。那这样的对比呢，就把过去的世代和现今的世代呢形成一个对比。在旧的世代，就是摩西的律法扮演主要的角色。那在新的世代呢，就圣灵扮演主要的角色。因为在只有在圣灵面前，在圣灵里面所受的割礼，才能真正的改变我们的内心。那经历这样圣灵工作的人，才是神真正的百姓。好，这就是一个重新的神的百姓的这样一个定义。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问题就来了哈，就是那如果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神面前都有罪，那么做犹太人有什么益处呢？那既然犹太人和他们所奉行的律法，那既然就是犹太人和他们所奉行的律法、仪文以及割礼在这里都被贬义了，那么神为什么要拣选犹太人？他们和外邦人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他们有什么优越之处呢？神又是为什么要把割礼赐给犹太人？那这个割礼到底有什么功用呢？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神的信实是表明神委身于他们跟他百姓所立的约。那如果犹太人，也就是神的选民，没有信守神所立之约，那么神应该也不会废弃他的信实吧？因为我们总是说神是信实的神。好，那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讲说以色列人的不信实，难道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吗？反正神也不会废弃他的信实。好，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既然神施行审判是因为人有不义，那么当神施行审判责备人的时候，就显明他显为公义。那么人的不义不正好给神一个机会来彰显出他的公义吗？那这样说的话呢，人的不义岂不是有他的用途吗？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因此呢，神难道不应该降来责罚人的不义，否则就显明他是不义的吗？好，这是第三个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呢，他的问题就是说，人的虚谎成为神信实可以彰显的机会，那因此呢，使得神的荣耀得以更加的显明。那么为什么神还要把我们当作罪人一样审判呢？好，那这些问题的本质呢，都是质疑神的公义。那这些问题的就是三章一节到八节所要回答的这样一个问题。好，那其实大家仔细读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它跟前面的问题呢，就他们上一个问题，它还有它就这所要求的答案呢，它其实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连接啊。那我把这些问题列出来，那大家自己来阅读思考。那这我在这里就不花时间了啊，因为这些内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在就是三章一节到八节里面，大家可以自己回去自己来读、来思考、来观察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九节，三章九节到二十节。那这就是九节到二十节呢，是这一大段的最后一部分，就得出一个结论，是说所有的人都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在罪恶之下啊，就是意味的是被罪所捆绑，在罪的控制之下，以及罪的工价，它是死。好，那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看就是11节到17节它的内容的标题呢，基本上是说没有一个义人。那这段经文的只要一个要点，就是它指的就是说罪是宇宙性的，人类是完全的堕落啊。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如果我们在读就是读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我们全身的每一个部分都被罪所触及。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有一些刻意的他有些刻意的用词。那这里面他有列举出人的身体的不同的部分，比如说像喉咙、像舌头、像嘴唇、像口角和眼。那这些肢体本来是神的创造，本来是应当来服侍神、服侍和荣耀神的，但是呢，现在却被用来伤害人、来背逆神。好，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情感也是用来，和我们的品格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美、彰显神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里面呢，也是被罪所污染了啊！那这些罪的根源是不敬畏神，不把神当作神。神如果敬畏神，就一定会远离罪恶。然后保罗最后就提醒读者，就律法的功用是叫的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人要么根据启示的律法，就是比如就是我们讲的是摩西律法；要不根据自然的律法，就是我们指的我们的良心受审判啊。那世人没有一项能够持守完全，而且呢，律法就让人痛苦地看见两件事情，就是神的义和人的罪啊。那么怎么办啊？我们看到就是罗马书从开始到三章二十节的论述呢，就完成了对全人类啊，犹太人、外邦人、全人类的罪的这样一个指控。这就是一个救恩的背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所有人都在神面前有罪，人类是完全的堕落，所有的人都附在神的审判之下，而且在罪面前律法不能成为拯救。这就预备了下面的经文，就是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开始的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阐述啊，提供了对罪的这样一个解决之道。好，来看一下时间，我写。 好，那三章二十节一开始呢，但如今是一个转折，它使得前后文就形成一个对比。那三章二十节的结论是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就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来是叫人知罪。那我们就接下来的21节、22节呢，这样一个但如今，在律法之外，另有一种状况是什么呢？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律法。好，这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呢，就是不仅仅是包括时间上的一个过渡，也在属灵上有一个前后文呢形成一个对比。那我们如果从经文的逻辑上，我们可以看到，就三章二十节的结论呢，是没有人能够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来就是叫人治罪。那21节的但如今呢，就告诉我们说，在律法之外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时代而言的话呢，但如今表明是两个世代、两个纪元的一个对比。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所谓的旧的纪元呢，是罪和统治所支配的世代，世人在罪的权势之下受辖制，被律法所定罪，他们无力逃脱罪的愤怒。那新的世代呢，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世代，是救恩的世代。神的国度在新的世代已经开始，所有以信心做出回应的人，就从旧的世代转入新的世代。那么信的人呢，就领受了神的新的生命，就不会被罪所辖制。那神的愤怒支配旧的世代，但如今神的义、神的救恩的作为支配新的世代。那接下来21节，这个21节到31节段经文呢，就是实际上也是对16节，就1章16节和17节所提出这样一个福音的解释和阐述。那指出神为什么指出神为解决罪的问题所预备的救恩，以及人如何取得神的义啊。他宣告神称人为义是在律法之外，是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然后阐明和解释为什么神的义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来加给人，然后最后阐述呢，称义是按照信心的原则，而不是做工行为的原则。神是所有的人神，那这一点主要是针对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和犹太人的观点和存在的问题而言。因此呢，保罗就强调称义是因着信，而不是靠行律法来得以称义。好，那就是保罗就是在这里面就他就以保罗就以亚伯拉罕为例子，来说明人的行为不是来靠来神的人的行为不能带来义哈。这里面基本上是一个就是第四章是一个整个一个信心的原则，保罗借着通过亚伯拉罕的生活来阐明这样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啊。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否定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因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神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吩咐和命令、律例和法度。如果我们读创世纪26章，它里面有这样 有这些话啊。所以犹太人认为呢，亚伯拉罕呢是靠着信心得以称义的这样一个典范啊。那保罗在这里面就是引用创世纪15章，就前面更前的创世纪的章节，他引用创世纪15章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因为亚伯拉罕他是因着对神的应许做出信心的回应，神就称他为义啊。所以呢，就说信心和割礼上是没有关系，因为就是说从时间上来看，神称亚伯拉罕为义在前，亚伯拉罕受割礼是在后。就是我刚才就提到说，我们如果回头读就是旧约圣经读创世纪，亚伯拉罕在是在创世纪第15章被神称为义，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在第17章才受割礼啊，17章24节到26节。那这两件事情呢，其实这两个章节之间呢，的相隔的时间差不多有14年以上。如果大家其实自己去算时间的话，那这就证明说亚伯拉罕的被称义，他是与割礼无关的。那亚伯拉罕所受的割礼是印证他因信被神篡位，被谁算为义，而不是相反啊。那这第一点是对，就是信心是跟割礼无关，那信心跟律法也没有关系，信心跟眼见环境没有关系，信心完全在乎神的应许。好，然后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就提出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远在赐给律法以前。大家其实回去读回去读创世纪，回去读出埃及记，就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的一个时间上的这样一个先后次序。这表明说神的应许不是根据因行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根据因信而得的义，并且呢神的律法呢 是显明圣洁的神对神对人的罪的愤怒，而不是带来拯救。律法是显明人的罪啊，因为律法是依靠人来完全遵循遵守神的命令，而信心呢是依靠所信的神的信实，是依靠是由神来负责，所以呢应许就一定会成就。所以亚伯拉罕因信得以称义啊。那这样的话呢，今天我们与所有与亚伯拉罕信心相同的人呢，也都被称为义。所以那这里面我最后就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思考，就对今天的我们而言的话，信心和受洗有没有关系，它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称义之后呢，就是我们因信得以因信我们因信蒙恩得救，就有一个称义的地位，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就是会结出属灵的果子那我们就看到第五章的就是前十一节，一个因信称义的信徒，他们所具有一个主要的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说是喜乐，是确信，特别是以神为乐，因为我们有盼望。好，那我在这里我就不花时间了，那就大家可以自己回去读啊。然后保罗在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呢，就是回应就是前两节，就九节到九节到十节所讲述的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末世的救赎。那这里面是一个联合的概念来说明。这个拯救，我们有一个完全的信心和确据，就是与亚当联合，同归于死，与基督联合就得着生命，并且与基督的联合就更加有能力。那这里面其实保罗他阐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教的教义，就是人要不在亚当里在罪中死，要不在基督里面得救在义中活，并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审判之下。是这三个事实，三个事实的结果，就亚当的罪进入世界，那罪的肉身的死呢，就是罪的代价。那所有的人呢，就是罪人。那肉体虽然活着，但灵性是死的。那所有的人都自己也犯罪，都每个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二十一节就十二节就五这个五章十二节二十一节就把亚当和基督做了一个对比，就一个人的悖逆，就是每个在亚当里面的罪都被审判，而基督的死，他所成就的救恩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因信称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两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有所谓行动性质的不同，一个是为过犯，一个是为恩典为恩赐。那么他们产生的影响很不同，他们的程度不同，他们的结果也不同。那基督所做的在各方面都要比亚当大，亚当的行为带来罪定罪和死亡。基督行为带来生命和拯救。好，那我们刚才我们就提到说，从前文我们知道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因律法得以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啊。这是三章二十节的内容。但是保罗谈到神的救恩的丰富广大的时候说，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是五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所以我们因信得以蒙恩，我们因信蒙恩得以蒙恩称义，并且呢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得救，那这个应许呢就一定会成就。这是他整个关系的这样一个逻辑关系这样一个建立。好，那接下来的第六章是罪和恩典的这样一个进一步讨论。那第六章它基本上是两可以分为两个段落，那这两个段落我们就可以放在一个平行的角度来一起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段落呢， 它其实都是延伸第五章的罪和恩典的讨论，而且呢这两个段落都是以一个问题来作为一个开始。那第一个段落开始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是说他这样怎么说呢？我仍然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那这个问题呢是基于他最前文的一个困惑，就是说因为这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说，既然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继续在罪中使得恩典来显多呢？那第二个段落开始的问题是说，他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这个问题呢是基于之前的一个困惑，就十四六章十四节的一个困惑，就是说，他说罪不能。必不做你的主，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既然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你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 那这样的话，我们既然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罪的权势下得自由，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犯罪呢？我们来看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他们就相同之处而言的话呢，他们都是来讨论关于犯罪和恩典之间的关系。那其次呢，他们都是对前面的有关恩典的论述，而恩典的论述的阐述呢，而产生的一个困惑啊。这些有关恩典的论述似乎是认可、批准，或者说是为我们可以犯罪留下空间，甚至某种程度好像是鼓励犯罪一样，因为是为了叫恩典显多嘛啊。这是他们的相同之处，这两个问题的相同之处。那这两个问题的不同之处呢？我们看就是第一节六章一节，他谈到就是说，我们是否可以继续在活在罪中，以犯罪来得到更多的恩典呢？那十五节的这样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已在恩典中，在罪的权势下得自由，是否就可以继续犯罪呢？好，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是有稍微的，是有差异的哈。当然，我们毫无疑问，保罗对这两个问题的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强烈的否定啊。那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否定呢，保罗说，他说我们在罪中死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的呢？好，这个其实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就是这是让逻辑上的一个推论，大家好好去想想看啊。好，我们先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身，它涉及到一些概念性的问题。我们先看就是所谓的圣经中的死是什么意思啊？圣经中所说的死，它不是灭亡，而是隔绝。比如说，我们谈到说灵性的死，灵性的死是说，当然是指也包括肉体必将最终必将死亡，但是灵性死更讲的是说，我们因着罪的缘故呢，就导致我们的灵跟神隔绝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举例讲说，在罪中活着呢，就是活在罪的权势下，让罪来支配，来左右我们的生活行为，罪就成了我们的全部的生活方式。但是在罪中死人呢，就是说我们就跟罪有完全的隔离，就只是脱离罪的权势和范畴啊。那么我们在罪中罪上死了的人，这里面的死，如果我们看语法的话，我们会看到这里面它的死了是一个过去时，表示这是已经过去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它就发生了，我们就死了，我们就像罪已经死了，我们就和罪隔离了，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权势和捆绑，所以我们就不可能仍然活在罪的权势之下啊。我们已经从律法统治的旧的世代，罪掌权的世代，进入耶稣基督所带来一个生命和恩典的这样一个新的世代啊。所以呢，就是这就有一个要求是说，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真理的认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活出这样一个真理啊，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以这样的真理来看待我们自己，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将这样的真理活出来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虽然在罪中死了，但是罪仍然存在，罪的威胁和试探仍然存在，我们的肉体仍然是在活在一个旧的时代，我们还会犯罪得罪神，但是呢我们不能以过这样一个以罪为特质这样的生活中，而应该活在义的神的义为特质这样一个生活当中，并且呢，真正的信心是应该能够带来生活的变化啊。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过类似这样一个所谓的举例，比如说我忘了有谁，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的身份是，比如是王子，我们王子的身份是尊贵而富有和丰富，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活得像乞丐一样，以乞讨为生，这就是没有把一个我们的一个身份把它活出来，我们身份、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地位把它活出来。那比如举一个更实际的例子，比如说，好，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有姊妹就坐在台前，她前面有桌子，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桌子不是给你用的，不是你的，你还是用你的自己的手就是拿着本子来记笔记，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很累，你就不能持续很久。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事实，我们有一个能力，但是我们不去使用，仿佛我们没有一样。这就是我们一个所谓就真理和实践的这样一个脱节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要做的，保罗这里面的劝勉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事实，这个真理变为一个真正的拥有，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这样一个经验啊。好，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对于六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的问题，他说，就是说那对于这个第二个问题，他说却怎么样，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那保罗是一个决然的否定。那保罗在这里面，他就是接下来他自己努力的 比喻来说明说，在恩典之下是做神的奴仆是没有犯罪的自由，是而做罪的奴仆呢就没有行义的自由。因此呢，保罗就劝勉我们要献给义，做义的奴仆，那这样的结局是永生，而不要献给罪，做罪的奴仆，这样的结局呢就是死亡。好，我们只能活在一个主人之下啊，两者只能选其一啊。所以这段的劝勉和命令呢，以这样的对比来说明说，这两种相反的生活、相反的生命带来是完全相反的这样一个结果。做罪的奴仆，罪的代价是死亡，是奴仆该得的，这就是死亡的这个罪的刑罚就是死亡，就是死亡的刑罚。那做神的奴仆呢，神给的是白白的礼物，是永生，是这个礼物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能够才能够得到的。好，然后我们进入第七章。那第七章它基本上是一个婚姻的律法，法律当中婚姻的原则来说明信徒呢，就是是怎样与耶稣基督的怎样与耶稣基督这样一个联合。那这样一个婚姻的例子，简而言之就是说，就当女人有了丈夫，那丈夫还活着，那这样子就是女人自然而然就被律法所规定这样一个契约所约束啊。那丈夫活着呢，他如果就是活着的时候呢，他如果归于别人啊，那就叫做淫妇，就属于通奸啊。那如果丈夫死了，他就脱离了这样一个就是丈夫的这样一个就是这律法的契约所这样一个约束，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他就可以合法再嫁给人啊。所以保罗借着这样一个婚姻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像罪死了，我们跟律法的关系终止了，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呢，是属于归属于耶稣基督，而且在这新的关系当中，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是有能力过一个义的生活。然后呢，保罗就谈到，就是罪和死亡的这样一个真正的关系。好，但是我们在谈到就是，在谈到这个就是这下一段经文，就这个罪和死亡的一个真正关系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就是前六章所谈到的有关律法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论述。好，那前面在前六章保罗所论到这样一个所谓的律法，就指的就是其实就是摩西律法。好，那这些他所列举出来的这些涉及到这些律法的这些问题呢，他其实都谈到都是律法的负面的效果。比如说在第三章19节20节，他谈到说律法是叫人知罪是罪人被定罪，因为律法显明神的标准。那27节28节呢，谈到说人称义呢，是因为在行，而不是靠着行律法。律法不能提供能力使人得以称义哈。那4章13节到15节，他4章13节的时候，他整个上下文，他整个背景是谈神的应许。那神的应许是赐福给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遵循律法，而是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就谈到亚伯拉罕的例子说，说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呢，那时候律法还没有颁布，所以亚伯拉罕才进一步说，他说律法是惹动神的愤怒。因为有律法就有过犯啊。那在第五章谈到说律法是外天的，目的是叫过犯显多。那第六章里面14节到16节谈到说信徒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所以我们看到律法好像是没有起什么好作用。那这里面就是在第七章里面的前六节，就保罗就进一步来说明说，他说信徒不在律法之下是怎样达成的呢？是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就像律法死了，并且呢我们从律法下得释放，就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就可以服侍他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从这些表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就会对律法就产生一个困惑啊。就是这里面他说，就特别是第五节里面，他说，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然后就第七节他的就是前半段，他就说，这样我们怎么说呢？律法是罪吗？好，律法是罪吗？就当然自然是回应前面的问题。前面的困惑，那这个问题呢，可以换一个方式，我就让它使得这个问题更为强烈一些，就是张力更大一些，就是说律法的本质是邪恶的吗？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除了就是前面所列举的，还有刚才的就第五节还说，他说律法惹动诱发我们邪恶的欲望啊，并且呢，就是我们必须要从律法中得释放，这样呢才能真正的。就是属于神并且得出生命的果子啊。当然对这个问题答案而言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是选择一个否定的答案，但是为什么啊？但是大家要去思考。好， 那么就是就是律法就是就是西节倒是三节律就是告就告诉我们说律法显明罪，使人认识罪啊。那这律法是怎么显明罪的呢？保罗说，如果没有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啊。那么律法是怎么让我们认识罪的呢？律法本身，我们知道律法本身是它是神借的律法启示他自己，给我们一个义的标准啊。和他对他的百姓的一个道德上的一个完全的要求。因此呢，我们根据律法呢来定义罪。因此呢，我们知道是说律法它的一个本质就是悖逆神啊。律法惹起罪，因着律法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就是因着律法的禁止和命令，罪就利用和鼓动我们做违背律法的事。那保罗在这里面用一个贪心的例子，他告诉我们说罪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守株待兔，而是一个就是而是积极的有目的的在人心中来在心中动工啊。就是说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律法是指如何提供了这样一个方便给罪呢？那比如说律法中的某些禁止做某事情，但是人的内在的倾向呢是确实抵挡这样一个律法，产生一个想要做那个事情的欲望。但那这个欲望呢其实先前是没有的。就是那比如说我们就是比如说大人对小孩说，他说你不要玩火哈，那这其实一个禁令，这个禁令本身是出于善，因为你玩火你会自己会受伤害，但这样一个禁令呢却可能挑起小孩子的好奇心，反而去怂恿他去玩火啊。因此呢，就是律法不是罪，也不是罪的发起者，而是罪把律法呢当作机会和跳板来达到他邪恶的目的，使人被罪所诱惑。所以律法带来死亡，是因为罪利用律法来诱惑我们去犯罪，而罪的代价就是死啊。然后保罗就进一步来说明，在八节九节，他就进一步来说明，说律法是怎样被罪所利用。他说没有律法，就是说没有律法，当然不是说是就是他指的说没有是非标，并不是说是没有是非标准，而是说没有律法的定罪啊。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没有律法的状态下，罪是死的，这也并不是说。罪是死的，并不是说是罪不存在，而是说人不以为自己有罪，自以为活着，属灵上是没有 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了律法之后呢，人在律法的审判之下就被定罪，他就知道说，他意识到说，他是在悖逆神，他在属灵上是死的啊。那这样的话，律法的本意是什么啊？就律法的本意，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遵守，他就必活着啊。如果我们就回去读利未记的第十八章，还有以西结第二十章，我们可以读到这一点。就律法的本意是善的，如果他们遵守，他就必活着。就是说，这并不是说靠律法得救，而是说律法的诫命，它体现了神的本性。神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呢，律法诫命也因此体现出他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神行出律法，也就行出了神的圣洁、公义和良善。借着律法和诫命，我们因此就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我们就可以跟神建立对的关系。所以说呢，从这样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律法是一个恩典。所以在立约之下，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因此来维系与和神的关系啊。而且我们还不要忘记一点，律法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功用，就是说律法它本身也提供赎罪的机会啊。所以如果大家回去读就是利未记，读那些就是摩西五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好，律法本来是叫遵行的人可以因此在神面前存活，蒙神所祝福，但如今呢，律法反而使人陷人，就是使人陷人于死境。为什么？好，那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罪界的诫命引诱我们，使我们的过犯罪的欲望被惹动，以至于悖逆神而被定罪，就像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神引诱夏娃悖逆神的诫命一样。所以律法就成为罪的器皿器具和跳板。但是呢，我们知道责任是出于罪，而神最终的目的是善的，是 正面的。因为我们因此就可以看到说，罪显明真是罪，因为罪利用良善的律法来达到他邪恶的目的，叫人死，所以罪这是恶极了。罪利用律法把神对他百姓美好的旨意来作恶，来惹动百姓的恶欲，使神的百姓去悖逆神，因此呢就是受到死的这样一个审判。好，然后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一点哈，就是说从就是七章十四节开始，保罗就是继续以第一人称单数来分享他的一个个人的经验。 啊，那这有可能是保罗他作为基督徒的这样一个自画像来表描写他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行善，一个内在的一个观察，但是也有可能就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一般的就是一般性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挣扎哈、啊，这样一个属灵的挣扎、啊。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就会看到就是第七章的14节到17节呢和18节到20节它其实是差不多内容它是有个重复性啊，那两段的要点是一样的，但是呢18节到20节它是澄清和强调了14节到17节的要点，也就是说七章的14节到20节让我们明白说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21节到25节呢保罗就总结自己的一个处境，是说他说我们信徒里面有两个律，罪的律和神的律的一个对应啊。那保罗在这里面使用律的这样一个词呢就这个律这个词就是说跟律法上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虽然跟律法这个字也是一样，但是他指的是说他不是指摩西律法，他指的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原则和诠释，所以这个翻译的内容是有点不一样啊，大家要注意到啊。但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一点，说保罗在这里他不是推卸自己的责任，保罗是说我们内在的罪心，就是我们还在罪的影响之下，我们里面悔改得救的我们被更新的心思意念，我们愿意服侍的这样一个神的律，但是呢，我们没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得救的我，悔改已经得救的我，我们悔改得救的我呢，已经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被更新，而且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意愿是愿意去服侍神，我们是服在这样一个神的律下。但是呢，我们也有，同时也有没有更新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我们堕落的罪性，已经我们活在这个世代的这样一个现实，这个罪的世代这样一个现实，是我们去服侍罪的律。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悔改得救的我，我们有行善的欲望，我们有行善的意念，也就是我们有行善的意愿，但是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这就产生了一个冲突。说我们犯罪不是法律的责任。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法律不能拯救我们，因为律法不能提供行善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他存在两种服侍，我们被更新的心思意念是服侍神的律，而我们没有更新的肉体，我们堕落的本性是服侍罪的律。好，那如果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接下来再读第八章，我们就会看到他这段经文呢跟第八章呢它有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第八章它更为它开始强调圣灵的在信徒身上的作为，而这段里面这段经文它没有提到这一点哈，所以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就很重要哈。保罗在第一章所描述的就是他所描述虽然是他成为基督之后的这样一个进入，但他描述的呢是一个想要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去遵守神的律法的一个基督徒所经历的痛苦和挣扎和失败。也就是说我们成圣的第一步是要承认我们仍在肉体当中，但虽然我们已经重生，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脱离败坏的天性我们唯一所能够依靠的只有神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会经历第八章神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因为信徒要过一个正常的一个属灵生活就要靠圣灵的能力，就要需要圣灵的能力，这就是第八章的内容。当然我们在今生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经历当中，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不是只是一次性的经历第七章这样一个挣扎和绝望才进入到第八章，我们可能会反反复复，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提到第八章的这样一个宝贵性。好，再看一下时间，好，我最后再花几分钟好了，把第八章稍微提一下。好，那第八章一开始呢就宣告就是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讲一个恩典，就是不定罪。那不定罪就宣告就是宣判无罪，就免于被刑罚，是罪从罪的刑罚当中被拯救。那如果一个人被定罪就是罪的公价是死亡，就是与神隔离。这个我们这个观念我们不断的在重复。那如果一个人在基督里不定罪，而且免于死亡的刑罚，我们就脱离了与神隔离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在基督里就与神和好。那就是在基督里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得到福气啊。那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不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这些因信得以称义的人就从旧的世代的领域释放出来，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权势，脱离了罪所带来的定罪和死亡，我们同时也就进入了新的世代，这个世代就是圣灵的工作和全能所统治的世代。这个观念我们也是在不断的重复啊。所以在这里面一个真正的对比，圣灵的律和 圣灵的律和罪和死的律之间的这样一个对比，就是旧世代统治的权势和新世代统治权势的这样一个对比啊。那所以对一个基督徒而言的话，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人神，爱人如己，还有律法中的这样一个道德律呢，仍然是有效的，没有被废弃，并且呢，信徒的成圣是神要使律法当中的义呈现在我们身上。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18节说，耶稣说，他说所有关律法的话，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弃，全部都要成就啊！因为神差他的差他的圣灵进入我们里面，使我们有能力活出律法的要求，而且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领受圣灵。所以呢，我们的成圣呢，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结出的果子。然后第五节到第八节，第八章第五节、第八节，他就进一步在对比，随从肉体的人和随从圣灵的人所带来的结果，以此来说明，只有随从圣灵的人才能得享生命，并且律法的意义才能成就他们身上啊。那么这里面的随从肉体的人和随从圣灵的人的对比呢，是指的是不信的人和信徒之间的对比呢，还是指属肉体的基督徒和属圣灵的基督徒之间的对比呢？好，那这里面的对比是指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对比，因为这里面说的体贴肉体的结局就是死，这不是一个，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悔改相信的这样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结局。不过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再去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就接下来第九页到第十一节，那进一步圣灵所赐生命的结果，就是圣灵的内住，身体在末世的复活的这样一个盼望。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强调一个真理，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他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成为 圣灵的殿，圣灵的内住就把生命赐给我们的身体，使我们身体有一个末世的复活。然后保罗就用一个欠债的比喻来强调，基督徒的生活不应当也没有义务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知道我们所谓的欠债还钱，但是呢，问题是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我们没有必要、没有义务对罪的世代的权势去顺服他，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而且保罗警告说，他说我们必须靠着圣灵与罪隔绝，就是说不要活在罪中。然后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说圣灵、基督徒在圣灵里面，意味着说我们就有能力选择不顺从肉体、不顺从罪，而顺从圣灵。就是说，圣灵的内住赐给我们一个能力，使我们可以去不过，我们可以不过犯罪的生活。好，我们最后来就是把这部分来稍微再提，然后保罗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在12章到17章，他进一步解释说，他如果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的人呢，就是被圣灵的神的灵引导的人，被神的灵引导呢，就强调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向是由圣灵来决定和管理的。那我们为什么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必活着呢？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基督徒所拥有的身份是神的儿子啊。这样讲的话，前面所描述的、描写的，在圣灵里的生命，就是被神的灵引导的生命。唯有被神的灵引导的人，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那这一点大家会不会同意呢？大家也可以去思考。那圣灵与我们的心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旧约的概念啊，就是旧约概念说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来证明事实。圣灵与我们的心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表明我们的身份是这样一个身份。我们的身份呢，就是一个是个后嗣的身份。所以这段呢，他就引入一个后嗣的观念啊。后嗣的他一个基本的观念是什么呢？就表明他能够承受产业的人。那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出一个就一个后嗣的观念呢？那这是要告诉我们这些领受儿子身份的人，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子、神的儿女的这些身份的人，我们将来的一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就是接下来八章十八节到三十节的内容。好，那今天就是时间稍微有一点点过，很抱歉。好，那我们就是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恭敬地来到你面前，我们为着你的话语，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因为你的话语充满能力，你的话语是我们能够辨明是非，你的话语是能够带来生命。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不仅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更是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活出来，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主，我们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求你的能力，你圣灵同在，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出你在圣经里面，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所赐给，所要我们过的那样一个生活。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接下来敬拜仰望交在你手中，求你来预备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其实没有什么时间了。大家我们可以开放就是一两分钟，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来就可以问一下。好，那我想时间就差不多了。我想这个内容其实蛮这个内容很 drive， 就是内容很干，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就是因为这里面很多，特别是保罗的就我们刚才有提到保罗的就是罗马书，它里面有很多的逻辑上的一个连接，前后的印就是成印，那这方面的这理解就是需要花一些时间，那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些话语。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